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是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日常行动非常艰难，这就意味着每次当我出行时，总是要有两个帮手相伴。乘飞机时，我得依赖别人，从轮椅里被抱出，放到飞机上预备的一个小轮椅上，再从那个小轮椅上被抱到飞机座位上。一个帮手得站在我的身后，手伸过我的肘关节，抓起我的手腕，另一个得站在前方，抱住我的膝盖，数到一、二、三，两人同时把我抱起。最近，我乘飞机返回华盛顿，当时仅有朋友朱迪陪伴着我。登机时还算顺利，可飞机在华盛顿着陆时，朱迪得去过道拼装我的轮椅。此刻便没有人帮我离开飞机座位。就在这时，有两个男士推着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从过道走来。我不确定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语言。我让一位男士站到我的前方，抬起我的腿，请另一位到我的身后，抬起我的背。我告诉他，先生，请抓住我的手腕。他听不懂，我只好反复地重复着。他变得有几分郁闷，抓住了我的手、肩、腰和我不便说的部位。他不理解我在说什么，我们俩都感到很沮丧。此刻，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有四五个机组清洁工就站在那儿注视着我们。我求他们，请你们哪一位告诉这位先生抓住我的手腕。没人挪动一下，没人有所反应，没人过来伸出手来帮一把，向这位男士解释或示意一下我的意思。他们只是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看着下一步会怎样。最后，男士们就任意地抓住我的身体，并扔进了飞机上预备的小轮椅里。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羞辱。这不是完全表现在听不懂我话的那些人面前，而是在那些机组清洁工、那些驻足观望的人们面前。进到机场候机室以后，我多少回过了一点神来，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件事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呢？在这之后的某个早晨，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我求神亲自用全新的、更深刻的、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方式来显示他自己。就在此刻，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基督曾向我显现过，他所经历过的耻辱甚至软弱。的确，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大声疾呼，渴望帮助。可悲的是，人们就站在那儿袖手旁观，等着看好戏，没人挪动脚步一下，没人愿意帮助，没有人伸出一只援手。对我而言，这件事只不过是一种体验，一种来分担他自己所曾经历的在十字架上的处境。一个小小的体验，一种与他一道蒙受软弱之耻辱的方式，无助、被人抛弃的伤痛，这就是他要向我启示的。这是一种全新的、能更深刻的认识救主的方法。今天就为了这个理由，我对他的爱更增加了许多。
你若把一代人的生命夺走，下一代的人仍然能站立起来。你如果把他们的成就夺走，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听众朋友，您觉得这句话对吗？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请您想想看，如果中国没有《论语》《孟子》、李白、杜甫，没有《红楼梦》、《三国演义》，如果中国没有长城、故宫、兵马俑，没有纸笔、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如果中国没有鸟巢体育馆，没有天宫、嫦娥、航天计划，那么我们中国人怎么跟外人介绍自己呢？所以把人的成就拿走，他会不知道自己曾经存在过。这句话似乎有点道理。这是2014年年头美国电影院线上映的电影《抢救纪念碑的人》提出的问题。电影描述一批英美艺术鉴赏家和建筑师在二战当中进入欧洲战场，把希特勒在各地掠夺的艺术文物精品抢救回来的真实故事。听众朋友，掠夺战败国国宝的事情历史上不断重演。2600年前，亚述帝国尼布甲尼撒王挥兵南下，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把各国宝物掠夺一空。古代以色列国最珍贵的纪念物就是圣殿里的器物，也被亚述军队带到巴比伦城。可是跟美国不同的是，古代以色列人没有能力取回国宝。可是神奇的事情竟然发生了。70年后，这批国宝被波斯帝国的国王古列自动退了回来。他在神的感动下还下令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他的孙子继续先王遗命，准许重建城墙。这件事情非常奇怪。然而，圣殿、圣城和古代以色列国国宝价值极为珍贵，因为他们能够证明古代以色列是神的国，是神存在世上的物证。圣殿重建的时候，以色列长老们都哭了，因为想起过去的圣殿，想起了神曾经和以色列人立约，拯救他们，并且住在他们当中。现在，古列王归还圣物，又遣返以色列人重建城墙，无疑这是神再一次向以色列人重申，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仍然在拯救，他仍然和以色列人同住。回到耶路撒冷的4万多名以色列人更是亲眼经历了神的同在，他们在当地外族人的敌视之下动工，敌人恐吓又图谋迫使他们停工，以色列人就开始祷告，向神祈求，神就差派先知鼓励他们复工，又协助他们得到了波斯王的谕旨，保护他们的重建工作。所以以色列人在敌人威逼之下，再度看到了神怎么样的拯救他们。于是以色列人万众一心，没有回来的领导求神帮助他们在王宫内取得波斯王的谕旨，而回来的官长们求神帮助他们，以致在敌人阻挠之下，他们能够继续重建，坚持到底。而百姓在领导身边忠心热心，有的殷勤，有的愿意多做一点，有没有儿子的人竟然带女儿出来做工， 有的分内事情做完了，又再申请新的工作。连敌人都看出来，神的确在以色列人当中。在万般艰难中，圣殿和耶路撒冷城墙终于重新耸立在废墟之中。以色列人众志成城，迅速完成重建，他们抢救恢复了国家纪念碑。圣殿是神与古代以色列人同在的见证，纪念了神拯救他们的历史。听众朋友，这件事情可非同小可，甚至是您我幸福的期待。圣殿虽然是以色列人建的，神的拯救却是属于全人类的。耶路撒冷城墙建成500年之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城门口被人钉上了十字架，可是他说，我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信我。朋友，那万人当中也有你，有我，也包括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当今神州大地上信耶稣而得到神拯救的中国人如雨后春笋，他们开始认识神，离开罪恶，脸上有了微笑，心里有了爱，口中有了盼望。但愿您也信耶稣，经历神的拯救，成为神新一代的见证人。如果听众朋友您是一位基督徒，我因为有您这位弟兄或者是姐妹而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可以一起来同做主的工作。犹太人是我们信仰上的先祖，他们看到神的纪念碑被摧毁了，便奋勇抢救重建。那么今天基督徒有纪念碑需要抢救吗？今天世人需要看到什么才会相信神是存在的？邻居、同事、同学在您我身上必须看到什么才会渴望去求得神的拯救？这应该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纪念碑。这个信仰证物非常重要，我相信当年耶稣一定千嘱咐万嘱咐他的门徒，他们信仰的证物必须耸立在世人眼前。事实上，耶稣不但嘱咐了，而且他还命令。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兄弟姐妹，世人看见得救的人彼此相爱，他们才会渴望得到神的拯救。人看到基督徒彼此相爱，他们才会希望神也与他们同在。您同意吗？这是基督徒天天要维护的纪念碑。如果纪念碑被摧毁了，您我是奋勇尽心抢救纪念碑的人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孩子是我们心头的一块宝，在陪他成长的过程里，我们希望能够为他缔造一些珍贵的回忆，随着他走过长长的人生。对面临种种成长冲击的青少年来说，有一种经验是他难以忘怀的，那就是当他把自己逼入死角， 被某种情绪套牢的时候，如果您能够从旁拉他一把，帮他跳出困境，以更宽阔的视角来关照人生，这样的经验他永远都会记在脑中。在美国60年代嬉皮盛行的时候，有一个叫罗杰的年轻人，他顺应时尚，也留了一头长头发，可是他保守的父母却没有办法忍受。有一天，他坐在房间里，戴着耳机，听披头的音乐，听得正入迷的时候，他的父母突然冲进来，用绳子绑起他的手脚，一个人压在他身上，另外一个人用剪刀把他的一头长发剪到他们理想的长度，然后两个人一起走出房间，留下五花大绑的他还有满地的头发。罗杰气得热血沸腾，他躺在地上揣想种种报复的方法。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的祖父走了进来，帮他把绳子解开，递给他一顶球帽，遮住他引以为耻的头发，然后开着小卡车带他出去。一路上他们都没说什么，祖父把他带到海边，买了一个热狗给他，两个人在沙滩上漫步。祖父一边走一边和他闲闲地聊着，他告诉罗杰一些童年往事，也告诉他生命中常常会有些事情是不公平的，一个人该如何的面对才能够成长。说着说着，祖父停下脚步，指着远方一望无际的大海跟他说，你看那片大海，不管你的头发是长是短，它永远都会在那里陪你。祖父的话还有辽阔的大海平息了罗杰的怒气。很多年之后，祖父过世了，他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危机，他发现自己又回到同样的海边，耳边再次响起祖父当年说的话，他心里生出一股力量，知道人生里没有什么事是过不去的，不管即将来临的是什么，他总能面对。青少年情绪起伏大，判断力弱，很容易进入盲点。当您的孩子像罗杰一样，陷在情绪的死角里难以脱身的时候，如果您能够像罗杰的祖父，温和地拉他一把，把他放在比较高的平台，明白有些事不值得气恼，或是做出任何冲动的回应，然后帮助他用平和的心境再度出发。这样的经验会是他和您共同回忆中最难以忘怀的。我是何云。
摩西召集了全以色列人，
大家请听，这一次你们脱离埃及的捆绑得拯救的日子已在眼前了。上帝吩咐说，你们全体无论男女，个人向你们埃及的邻居索取金银首饰器皿以及衣服，你们长期工作没有得到工资，现在上帝会使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色列人呐、你们要以本月为始，做一年的第一个月。本月十日，你们每家都要选一只一岁大的公羊羔，留到14日。如果家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 就要和隔壁的邻居共选一只。到14日黄昏的时候，把羊羔宰了，准备火烤。要拿一些血涂在你们左右门框上和门楣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了半夜，死亡的天使要巡行埃及全地，击杀一切投生的。只是凡在门上有血的，死亡的天使就越过去，不进你们的房屋。请大家注意，逾越节的晚上要吃苦菜和无酵饼，要束紧腰带，穿上鞋子，拿着拐杖，赶紧的吃，切勿离开房屋，等待离开埃及的命令。
于是百姓低头下拜，回到个人的家中，准备过逾越节。
我们一定得小心地照着摩西所吩咐的去做。
你放心，我保证啊，样样都会做得一点也不错的。
爸，这是牛膝草，要它做什么？
哦，要把它沾逾越节羊羔的血，把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正像上帝所命令我们做的。
为什么呢？
摩西告诉我们说，今天上帝要降下最后最严重的一个灾难给埃及全地，到了半夜啊，有天使要巡行全地，杀死全埃及的长子，从法老的长子到关在地牢里的囚犯的长子，但是他要越过凡在门楣上有涂血的人家。
到了半夜，耶和华的天使开始了击杀长子的工作。
可怕。
在埃及全地所有的家庭中，都发出了哭嚎的声音，没有一家不死人的。
他死了，他死了，我们的孩子死了，都是因为你不让以色列人去拜他们的上帝。看在我的面子上，你的妻子，埃及的皇后，你就让希伯来人走吧。
我们的孩子，这个我教导他准备接我的王位的孩子死了，我为什么这么顽固？身为伟大和大能的埃及法老，我实在太骄傲，不愿意向奴隶们让步，可是他们的上帝是我无法抵挡的，我只有放弃了。我让他们离开，让他们全都离开，要多远就多远，要多久就多久，不然我们都活不了了。卫兵，卫兵，来人呐！
是，陛下。
另外的一个卫兵到哪儿去了？
陛下，他刚刚死了。
啊？哦，是的，是的。你去把摩西和亚伦带来，
今晚上。
是的，马上把他们带来，快快快！
陛下，不是说过不准他们再见您的面吗？
别管我说了什么，现在我说去把那两个人带来，快！
是是，陛下。陛下，摩西、亚伦来了。
起来，你们带着以色列人 全离开我的百姓，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吧，并要为我祝福。
一当法老王准许他们离开的命令一下来，所有埃及人都催促以色列人赶快离开，许多人愿意同他们一起走，因为害怕还有灾难要临到埃及，还有其他的人为了好奇和刺激要同他们一起走，更有些人是因为信了希伯来人敬拜的上帝而一起走了。
你们要上路了，我能不能帮你们什么忙啊？请快点离开吧。
路途很远，我怕我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带，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金子银子和衣服呢？哎，
好的好的，这儿是我的手镯。哎，太太，把我的袍子和鞋拿来，你的首饰也带来。哎，这些东西啊，好让他们长途旅行的时候有点依靠。
谢谢。
终于一切都准备好了，清晨以色列人开始离开他们在埃及的家，到指定集合的地方去。
看，好多人来了，那是我的朋友伊利亚。伊利亚，等等我。
好多朋友，那边摩西和亚伦也来了，他们把一切都安排得好妥当，就像一个大商队一样。
这一切都是摩西多年的经验所得到的。首先是埃及的王子，他学习了指挥军队的方法，以后是米甸的牧羊人，能使所有男人女人和孩童们带着他们的羊群牛群驴有次序地开始这伟大的行程。
我们出发了，我们到山了，再见埃及，再见。
亚伦，哥哥，你没有忘记约瑟的骸骨吧？
没忘记，摩西，我已经指定一些可靠的人负责了，他们一路上都会照应这件事的。他们觉得非常光荣，能执行约瑟的遗志，把他的骸骨带回迦南地埋葬。
在漫长的一天，人们开始厌倦炎热的长途跋涉，因此仁慈的上帝使白天有云柱遮盖他们，保护他们避免太阳的炎热。当黑夜来临，云慢慢地开始发光，变成火柱光照他们，也带领他们前行的路。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家里丰富的传统与家风，让孩子有强烈的归属感。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在家乡 有没有见过庙会迎神明的场面？下面要跟您谈谈庙会迎神明与先秦古籍和圣经的联想。小时候在镇上的庙会看到中国人迎神明的情景，今天还有模糊的印象。那是人群看热闹的时刻，锣鼓震天，唢呐嘹亮，鞭炮四起，然后高潮来到，是几个大汉抬着神明的轿子，时前时后东倒西歪，小孩看得害怕又不明白，听说神明力量太大，连几个大汉都控制不了。接着是印证神明的同在，随着抬轿子的是几个鸡童，有的用刀砍自己的身体，助手在地上撒下炭火，他们赤脚走过，这些正常人不能承受的伤害，鸡童似乎肌肤无伤，好像就证明了神明附体在保护他们。小时候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后来听说这是要证明相信神明是在这个庙里，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到庙里求神明保护解决困难。长大之后我想不明白，中国地方信仰习俗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外来的还是自己创的呢？成为基督徒之后学习圣经，知道不可以拜木头石头雕刻的偶像，也就不再去想中国地方信仰了。有一天我读圣经，读到历代志上的一段记录，发现记录中的描述跟我幼年见到的迎神明的情景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段圣经记录了一件3000年前的往事，当时大卫刚当上以色列国家的领导，他主动把神吩咐以色列人制作的约柜迁到京城。那时候约柜暂时放在一个叫做亚比拿达的人的家里，当天他们把约柜从家里抬出来放在牛车上，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和他兄弟负责赶牛车，结果半路上牛失前蹄，约柜就要倒下来，乌撒伸手去扶，人当场死亡。大卫立刻在神的律法前面自觉警惕，因为约柜只有以色列人中的利未人才可以抬，其他人碰约柜是会死的。三个月之后，大卫再次迎接约柜入京，一切按照神律法书上的指示行事。首先是抬约柜的利未人自洁，然后抬约柜当天还献祭赎罪感恩。约柜象征着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是以色列人当中最神圣的器物。两根长长的钢穿过了约柜的两旁，利未人把钢放在肩膀上抬着。迎接约柜的队伍人很多，大声吹号歌颂神，大卫自己极力的跳舞，踊跃欢欣。中国地方上抬轿子迎神明就有些类似。当天大卫把约柜接进京城，安放在帐幕里。多年之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王完成了他的遗愿，为神建殿。圣殿完工之后，所罗门王按照神的律法吩咐利未人把约柜抬进圣殿里。以色列全国最神圣的地方就是圣殿，圣殿中最神圣的地方是至圣所，至圣所中最神圣的就是安放的约柜，约柜里最神圣的是神给的两块石板，上面刻着神的十条诫命，明文规定人不可拜偶像，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要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神告诉以色列人，我把诫命给你们，是要你们遵行，以致存活，承受我应许给你们的祝福。如果你们遵行我的诫命，万国万民都会钦佩你们的智慧，敬仰你们的生活，羡慕你们有神的同在。如果你们离弃我的诫命去拜偶像，就必灭亡，因为只有我是神，除了我没有神。听众朋友，这种神跟一个国家交往的情况，人类历史上只发生在古代的以色列国。所以我很奇怪，中国地方上迎神明的场面是怎么来的？为什么那么像大卫迎接约柜呢？有没有可能大卫的做法，因为他和儿子所罗门王的国势强盛，被邻邦接受了呢？后来邻邦又在和另一个地区的人交相影响之下，使得大卫的信仰经历慢慢地被带到了中国，被中国的祖先们借镜，而融入了地方信仰的习俗。学者们对这个议题有不同的见解，我的看法不一定对。我在想，大卫之后是否发生了什么事，会促成距离以色列如此遥远的中国，也有可能受到大卫宗教信仰的影响呢？圣经记载的一次特殊事件提供了线索。大卫把王位给了儿子所罗门，所罗门年纪轻，自感能力不足治国。神在梦中问他，你愿意我赐你什么？所罗门说，我是幼童，求您赐我智慧，好判断您的百姓，分辨是非。圣经指明，神答应了所罗门的祈求，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埃及人一切的智慧，声名传扬列国。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1005首，讲论草木、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列王听见，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当我看到天下列王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的时候，我就在想，当时的中国领导是否也差了人去以色列呢？如果有的话，同年代的先秦古籍是否可能保留了使臣回报的记录呢？山海经中的远国异人是否是中国使臣路上所见到奇特部落的人？山海经中的远国异人是否是中国使臣路上所见到奇特部落的人呢？山经中记录的草木鸟兽是否来自所罗门的讲论呢？山海经、尚书记录的洪水是否和圣经的大洪水为同一事件呢？尚书、诗经表述的天和上帝有喜怒操控的人格形象，有爱人的心，是否就是所罗门王、大卫王所信的神呢？易经提醒百姓顺天道者昌，大卫和所罗门不也劝勉国人行神道，享受神的祝福吗？古代以色列和中国是否有这些互动关系，今天学者很难准确的定论。然而神却准确地传达了他差遣儿子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旨意。神按照他的计划，在大卫父子过后的1000年，让耶稣基督降生在以色列。所以大卫和所罗门以及中国人都没有见到耶稣。 在常年等待救主的过程中，以色列人逐渐离弃神，违背他的诫命去拜偶像，后来就亡国了。中国后来也远离了上古先祖顺天道的训示，拜各种偶像神明的地方习俗就多起来了。听众朋友，活得好，活得久是人的期盼，这期盼反映在大卫迎接约柜入帐幕的事情上，反映在中国各地庙会的迎神明当中，反映在所罗门王向神求智慧，也反映在中国的先秦古籍里。以色列和中国上古时期有没有相互影响，这是学者的工作。对普世寻常百姓而言，重要的是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救人了。听众朋友，下面是神应许的祝福，是给我们的。悔改便有新生，信耶稣才能脱离罪恶，遵行神的话，必定能够进天国得永生。但愿您能够得到这些祝福。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救世主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进天国得永生，这跟人能不能信任他，也跟人对耶稣有没有好感关系密切。耶稣呢，他从小就非常讨人喜爱，更是讨神喜爱。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是耶稣12岁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故事。如果您有兴趣研究耶稣小时候发生的这件事情，请您读圣经《路加福音》第2章。
再说玛利亚抱着孩子，跟着约瑟按着律法规定办完了一切手续之后，便离开了圣城，进入加利利，回到纳撒勒。耶稣慢慢可就长大了，体格日渐健壮，这人呢长得也是非常的聪明，脑瓜也特别智慧，怎么着都讨人喜欢，怎么行都得上帝恩惠。全家呀，每逢逾越节都来圣殿。哎，这逾越节是怎么回事啊？哦，这个节呀，是个希伯来传统性节期，每年春季，犹太历1月14日开始，往后顺延8天。过节的时候呢，家人都围成一圈啊，听家长讲述这祖先当年是怎么从埃及摆脱奴役走到迦南这块应许之地的。这个民族啊，文化传统传递的是特别好。咱们再说约瑟玛利亚这两口子，耶稣12岁那一年呢，一家三口在圣殿守节，到了第8天，节期完了，全家得往回走。这突然呢，这两口子这怎么也找不着这孩子了，又给俩大人急的呀。这约瑟呢还算沉得住气，望着移动的人海就劝玛利亚说，这孩子这说不定看错大人了，跟着谁家走了呢。这于是就在同路的亲的热的中啊找，哎呀没有啊，那咱们快往回走吧，这兴许谁瞧见了正在帮忙找大人呢。那好，咱们这就走。这于是俩人啊开始啊就往回走， 这一边走呢，这一边问，这一边问，这一边走。可这越走越沉不住气呀、啊，越沉不住气呢，这心里越发毛。这都走一天了，也没看见谁说什么，也没看见这孩子呀。这约瑟对玛利亚说：“咱不能往前走了，这孩子呀没上这边来。”那怎么办呢？这急得玛利亚眼泪快下来了。最后到了第三天了，俩人这又折回来，回到圣城。今天这圣城可就空多了，节这么一过完，人也都散了，这一眼能瞧多老远去。这地方总共才109平方公里，最热闹的地方一般都在西边。两口子一会儿就转悠过来了，互相瞅了一眼，心说这孩子哪儿去了。他们转转的呀，就来到了圣殿。这地方总是人来人往，不断人。不是来的人呢，这些不是研究经书的一些经学老师呢，那就是有事相求的百姓啊，都是这些个人。这俩人你说不进去吧，他不甘心，可进去呢，那孩子能在那儿？嗨，进去看看吧。圣殿里边啊，这此时正坐着这么一群经学教师在这儿查考经书呢。就见一个12岁的孩子也坐在中间，这一边听一边提问。这经学教师啊，是专门解释圣经研究律法的，大致啊有两拨人。大约在公元前20世纪的时候呢，一拨人是叫撒都该，另一拨人叫法利赛。法利赛当时算是开明改革派啊，认为解经也可以根据解经者对经书的理解，不能按图索骥。更重要的呢，是要重视这律法精神，其成员呢多为文士和律法教师。现在坐在这儿的正是这帮法利赛人。大家听听这孩子提问和见解都很惊讶，你说不大一孩子吧，怎么知道这么多呀？光知道的多，自个儿好像还有这么一笔，可人家说的平的真好比是画龙点睛啊。你说他学问深吧，他才是一个12岁的孩子，可你说他没学问吧，他这功底深的没法啊。给大家听的是安安静静。哎呀，孩子，你怎么在这儿啊？你爸和我到处找你呢。哎呦，就这一嗓子，大家背对着猛一回头，面对着呢猛一抬头，来人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正是啊，接妻走散不见影，急坏父母到处转，忽闻儿声一步去，方觉已经不非凡。
福之门，
2014年，我终于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卖掉了住了10年心爱的房子。这是一个扎心的决定，也是一件劳神费心的事。目的是换一间小一点、便宜一点的房子，以减轻我每个月付房屋贷款的压力。房子如愿的卖掉了，再来买房子可应该比卖房子轻松多了吧，不是吗？但是由奢入俭难，我的荷包虽然缩小，但是条件却不愿意减少。 就算有几家房子我愿意勉强接受，价钱也都没有谈拢。因此在看了许许多多栋房子之后，仍旧不知道何处是我未来的家。一位主内弟兄了解到我是多么渴望结束这段寻寻觅觅的日子的时候，寄了一篇祷告词来鼓励我，内容是这么说的：我为你能够找到合适的房子祷告，一个不仅安全并且生活方便的居所，一个可以提供你学习上帝话语不断祷告的环境。我也求神在你居无定所的这段人生季节添加力量给你，同时也祈求你能够因此而体会到耶稣在世为了传主的道而没有枕头的地方的日子。当你渴望找到合宜的安身之处，想想耶稣也同样的盼望我们的心在他里面找到安歇的地方，不再寻觅。这位弟兄没有为我买到华美的屋子祷告，没有为我买房增值祷告，只是提醒了我未来的居所是要以能够更加亲近神为主，心灵的归宿要比肉身的居所更为重要。地上的家只是暂时的，耶稣为了他的子民特地去到父那里，为我们预备了天上永恒的家。当我们愿意信靠耶稣，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作王，我们的心就有了归宿，未来也才有机会与耶稣同住在那永恒美丽的天家。在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居然很快的我就买到了心满意足的家了，准确的说是比我所求所想的更好，这实在是爱我的天父恩典的赏赐。我由衷的盼望自己能够如那位弟兄为我所做的祷告，在新居里多读经祷告亲近神，好得智慧，让自己的心灵的家日趋完美。人生在世只是客旅，是寄居的，理当追求一个更美好的天家。朋友，祝福您的身心灵也都能够在耶稣里找到美好的归宿，不再寻觅。
两分钟的圣经，圣经有名的一段话就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十条诫命，时常称呼为十诫。十诫是天上之神给以色列人的，时间是大约公元前1500年。十诫是出于神，是神写的，是神的仆人以色列的领袖摩西颁布的。下面我把十诫念给您听好吗？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您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第一，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当孝敬父母。第六，不可杀人。第七，不可奸淫。第八，不可偷盗。第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您的邻舍。第十，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牛、驴、 以及他一切所有的。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